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再次来寻找最高的目标。本次系列讲座共有四讲，我们要寻找圣经对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的教导。欢迎再次来到南方大学校园的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通过卫星收看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，感谢你们的参与。尽管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讲，但对上帝圣言的学习永无止境。登录奇妙真相网站 www.奇妙真相.com， 请访问网站收看最高的目标，可以下载或收看前面三讲。如果错过任何一讲，请直接在线收看。还可以搜索和本次系列同步的一本随堂手册《勇敢跟随》，是专门为本次讲座准备的。欢迎各位访问奇妙真相网站，找到《勇敢跟随》，请认真阅读和学习。您可以来登录我们的网站，收看最高的目标并在线阅读手册。当您登录网站时，别忘了顺便看看其他的灵修资源。我们的网站刚刚更新，寻找学习资料可以点击在线视频或在线音频，还有很多其他材料。只要登录网站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一课，非常重要。先要请问大家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我相信此刻在座的各位同学，很多人正在思考，上帝想让我这一生做什么？来这里之前，萨克拉门托的童工带着摄像机走上街头，他们只是随机地采访了不同的人群。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？这是拍摄下来的一组镜头，如何找到生命的目标？
人生的方向应该是受家人、身边的人还有自己的影响。
就是祷告，每天晚上我都会祷告，白天也会随时祷告，然后再行动。我有时感觉到上帝在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嘿，你这样会搞砸了，嘿，这样很好，继续做下去。”往往根本意识不到，不管你顺从或不顺从，好像它就在那里。
我找到目标和方向的灵感来自剧院或舞台表演。我知道上帝为我设定的目标和旨意，是因为他为了我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生命。
现在有请刀哥巴切勒牧师和我一起站到台上来，我们先花几分钟回答一些观众的提问。晚上好，道格牧师。
嘿，你好吗？
我很好，可以开始提问
了吗？晚上好，大家都好吗？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来自观众的短信提问。这个问题是：只要大家都在讲耶稣的爱，是不是去哪个教会都行？
希望每个教会，有人可能想很多教会讲耶稣的爱。这些基督教教派有何区别？圣经里可不仅只有爱这条基本原则。要是真的爱耶稣，他说：“若爱我，就顺从我。”这是上帝特别重视的真理的基础。第一课咱们讲过，对于耶稣，真理是重中之重。既然耶稣就是真理，不管你拒绝了多少的真理，任何一部分真理，理论上说就是拒绝了耶稣，所以真理弥足珍贵，当然很重要。撒旦正通过世界上随处可见的假冒的教义和迷局，竭力混淆上帝的真教会。大家都知道，光北美就有不下500个教派，都声称是基督徒，相信基督，可有些教派之间差异很大，不可能都是真的。所以我想这很重要，我们要跟从主，加入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，高举基督的教会。
道格牧师，我做点补充。
好的。
奇妙真相网站有一套研经指南，
我正要说的，
刚才要讲吗？有一课是基督的心腹，可以在线阅读，登录网站点击圣经学院在线研经指南第23课基督的心腹， 还有本册子名叫《寻找真理的教会》，在线讲章中都可以免费阅读。看看下一个短信发来的问题。
好的。
既然上帝预知未来，为什么他还要造路西弗？
其实上一讲涉及到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相信当主创造路西弗时心有痛苦，因为他知道虽然此刻他创造了这个完全的使者，原本有机会成为伟大的生灵。注意，路西弗是天使的首领，上帝创造的服役之灵活了多久，天使的年龄可不小啊。加百列曾向但以理显现，500年后他又向玛利亚显现，是不是年龄应该很大了？路西弗可能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，但渐渐的他开始专爱自己，把对上帝的爱变成了爱自己。他竭力表现，力图证明只有他才能真正让所有生灵自由。请注意很重要的真理，正因为上帝知道将要发生的事，他无所不知，都同意吗？主知不知道你将来能否得救？知道吗？但他会不会因此就替你做决定？即使主明知你的将来，你的决定仍然是你个人的选择。路西弗有同样的自由权，自由选择。主知道路西弗会犯罪，但因为他是爱的上帝。某一天你们会突然决定想生个孩子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没有一家医院敢写任何书面保证说这里出生的将来都是好孩子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不知道怎样让你相信，但绝对没有任何险种能保证出生的婴儿将来一直让家长满意，又可爱又听话。没人能保证，但一定有人甘愿冒这个险。上帝的爱也有风险，够清楚吗？有爱就有可能受伤害。上帝白白地创造这一切的生灵，希望得到他们的爱，但总是有风险。
下一个问题是一个视频提问。
道格牧师，我们如何确定自己一定能够去天国？
如何确定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去天国？基督徒应该具备一些获得确据的必要条件。约翰一书谈到要认识他，并让他住在我里面，同时绝不能夸口说自己已经得救，那样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。用不着怀疑，只要你来寻找主，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给他，就可以放心，他永远不会放弃你。他起初在你里面动的善功会一直持续到那个大日。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，我也是原创。我创作了很多本书的开头，只是没完成，其中大多数也只有个伟大的题目。我想这个书名棒极了，再没有下文。上帝可不是这样的原创，他为我们的信心不仅创始而且成终，只要不断地将生命交托给他，他就会展开为你设计的蓝图，帮你完成这个计划。你尽管信靠他，当你每日降服于主，他会改造你，变成耶稣的形象，将来能住在天国。否则，即使有基督徒之名，也不过终日沮丧烦恼。主希望我们喜乐，对吗？主既为你开始动工，就必为你完工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吗？
下一个问题还是收到的短信提问。上帝对我的旨意会不会不止一个？
有时本来应该在 A 路口出去，你可能忘了转弯，错过了 A 出口，只能等下一个出口了。罗斯牧师，告诉大家我笑什么。有一次罗斯牧师和我一起从三天使广播开车回家，刚录完音赶上了暴雪，路上几乎没什么车。我俩从不同的城市来三天使广播录音，所以开了两辆车。我们各自开着车从两个地方赶来，现在我开车跟着他的车去机场。天气好的话2小时车程，可当时路上可怕的暴风雪还有印象吗？4个小时车一直打滑。我开着租来的两轮驱动的小车，有卡车东倒西歪停在路边，我小心翼翼地沿着高速路上的车辙，只想 快点开到机场，唯恐被困住，雪还在铺天盖地的下。我一直找去圣路易斯的出口，却还是错过了，因为我光顾着跟着车辙，没有看见他拐了弯，最后不得不多开了8英里，才找到掉头的地方，终于返回了正路，总算到了机场。我怎么比你先到？你在城里迷路了吧？
你赢了，我拐弯的地方也不对，反正最后都到了。
所以有 A 出口和 B 出口，还不止这些。最难忘的是我高速上停了车，在横跨密苏里河通往圣路易斯的70号洲际大桥，桥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停下车散了散步，心想再不会有这种机会了。所以总之我们都到了机场，赞美主，倒是到了，但之前都错过了某个路口。谁都有可能走错路，但不管你在哪儿，只要来寻求主，他会立刻激活你的蓝图，启动程序。Amen。
Amen。这是下一条观众的短信提问。如何才能更加渴慕上帝？
在马的前面放上一点盐，他舔了之后就会更渴。人能把马牵到河边，却不能强迫它喝水，但可以让它渴。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要渴慕公义。咱们可以求主帮助你更加渴慕，增强饥渴的心。很多次我祷告，主啊，帮我更爱你，帮我更愿意按你的旨意行。因为有时坦白说，明知是上帝的旨意却不愿做，承认吧，对吗？大多数时候我们明知上帝的命令，马克吐温说，使我彻夜难眠的并非圣经中的奥秘，而是知道了应该做什么。所以问题往往不在于不知道，而是知道了。得祷告，主啊，请帮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。也可以求主啊，让我更加渴望得到你。很多事情令我分神，请赐给我对你的渴慕。有些时候为什么很多亚洲人喜欢吃米饭？因为经常吃，请原谅我可能以偏概全，但我去过的亚洲地区都这样。因为天天吃米饭，日积月累培养出吃米饭的习惯。要读圣经，刚开始几次可能觉得不太习惯，但读的越多越容易养成习惯，读经的热情会不断提高。我说的对吗？
好的，下一个问题，请看一段视频。
很多年轻的基督徒长大后离开了教会，如何保护年轻教友的信仰？
啊，的确如此，这也是办系列讲座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很令人伤心的统计数据，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无一幸免。75%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，在17至25岁之间离开了教会，至少是暂时离开75%，就是说他们不再聚会。有些人回来了，也有些没有，很值得关注，我非常痛心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能只说你只要这样，只要那样。不过有几点应该会有帮助。一是孩子往往会受家庭，特别是父母的影响比较大，父母要尽力当好基督的代表，但即使在敬虔的家里，很少有家庭能做到完美。第二是孩子们走出家庭之后，他们会在学校里交各种朋友，还会受到老师的影响、文化的影响，还有电影、潮流、互联网，随处可见的娱乐信息都会入侵年轻人的思想，没人能置身事外。我看到你们走在路上，还在不停的一个小小的智能手机，可以收获全宇宙的信息，不是在查资料，就是互发短信，一边开着车。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是该祷告求奋兴了。恐怕需要圣灵以某种超乎寻常的方式配降，有可能是场危机。也许只有在危机中，我们才会迫切祷告，得到奋兴，调动一支年轻的大军，改变世界。但要随时竭力尽好本分，比如现在。
好的，下一个问题又是短信提问。道格牧师，咱们今晚尽可能多谈几道。问题是， 既然撒旦不能读懂人心，是不是安静的祷告更安全？
当然，我们可以在心里默祷，上帝也唯有上帝能读懂人心，明白你的心思意念。有时我们会互相影响对方。其实，出声的祷告也没什么不好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超市和十字路口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耶稣并不是在谴责大声祷告。上帝的百姓祷告出声的例子数不胜数，所以圣经并不反对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耶稣通篇都在大声祷告，其他章节也有，因为要让人听见并记下来。我们开口祷告时，撒旦会发抖，但是不要怎么说呢？不要只是好像为了作秀，而进行表演。出声祷告时，就好像正在和朋友聊天，也可以在心里默祷，不用担心撒旦窃听你的祷告。听到你和主说话，只会令他害怕。实际上，大声祷告后，当上帝回应你的祷告，这份祷告会被所有人，包括撒旦和他的跟班记下来。能明白吗？所以一点也不用担心。
道格牧师，下一个问题我们可是收到很多次了。通常每年年初，人们刚开始通读圣经时，读到创世纪的某节经文，就会问这个。还是读一下这条短信，马上就清楚了。问题是，创世纪六章二节中，娶了人的女子的上帝的儿子们是天使吗？
这节经文可是让好多人困惑。创世纪说，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有一些异义的圣经甚至说是外星人和人类结合。还有人说，堕落的天使和人结合，生了超乎常人的子女，就是巨人，根本没那么回事。答案很简单，该隐杀地后被逐出家门，亚当和夏娃又得了一子，名叫塞特，他是跟随主的。亚当、夏娃和塞特一家真正跟从上帝。该隐带着妻子或妹妹离开家之后，渐渐形成新的族落，被称为人的孩子。他们不是上帝的孩子。仔细看看亚当的家谱，路加福音，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，塞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赛特及其后裔真正追随上帝，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他们与世俗分别，没有和被上帝逐出去的该隐后人通婚之前，他们全是圣的，属真理的。可是该隐有些特别貌美的女儿，当赛特的儿子看到该隐的女儿国色天香，便和他们通婚。他们的孩子的确非常健壮，应该是源于活力基因，这是当今科学界有据可查的，绝对不是外星人或恶天使与人类结婚。还有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是这样。
我们有本小册子关于上帝的儿子，名字叫做《上帝的儿子》，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阅读。重复一遍，奇妙真相.com。本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题是这个视频提问，一起来看一下。
刀格牧师，我的问题是，作为年轻人，如何正确的研读圣经，才能让生命更有意义？
如何学习圣经，才能对人生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？首先一点，当你拿起圣经，不要马上就开始读。先要意识到，这可是来自上帝的信息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是圣灵，是生命，并不仅仅是白纸黑字，或电脑屏幕上的有效数码像素。这些是超凡的，从天而来的信息，上帝给我们的话。注意，其实我们身边一切可见的事物，都是借上帝的话而来。当代科学正推出一种理论，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源于一种震动，被称为弦理论。想想很有意思，科学家认识到宇宙的存在起源于某种声音，这正是圣经上讲的，起初上帝说。上帝的话中有创造的大能。有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说，我肯，洁净吧。当耶稣说，我肯，洁净吧， 奇迹立刻发生了。所以要满怀敬畏之心研读圣经，这是上帝的话。先通读某个故事，然后就相关主题逐卷按章节研究。我想推荐这不是做广告，我的确相信奇妙真相有几套很好的研经系列，完全免费，可以在线读或者订购。其一是经典的奇妙真相研经指南系列，又称奇妙真相二十七课，可以帮助大家熟悉圣经。另外还有一套系列教材，以圣经中的故事引述福音的主题，叫做天启神谕。天启神谕，天启神谕圣经教程，任选一套和圣经一起通读会大有裨益。
今天晚上的圣经问答就到这里，再提醒一下，本讲座的随堂教材是勇敢跟随，登录奇妙真相网站查看如何得到或学习本书。大家请起立，一起唱我们的主题曲《向高处行》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为更好的了解认识你为我人生预备的最高的目标而相聚，请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，祈求你的圣灵叩响每一扇心门，不管是场内还是场外的观众，帮助我们向高处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大家请坐。晚上好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再次欢迎所有最高的目标系列讲座的观众，大家奉献出宝贵时间来学习生命中的头等大事。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理解他对我们纯全的旨意。之前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什么是真理，学习了关于我从哪里来，今晚我们要学习如何认识上帝为我们绘的蓝图，其实就是谈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今天早上还学习了为什么会有罪恶，现在要分享的这课的信息其实是谈我将来要去哪儿，辨明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旨意。这些内容应该比较适合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朋友，你们此刻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我家也有位正在读大学的巴切勒先生，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数不清的重大抉择，是不是需要大量的祷告？哪怕只错过一个路口，你可能就得跑很远的冤枉路才能绕回来。最好直接选择正确。如何辨明上帝对你的特别旨意？我说过，没有比真理更大的宝藏，也没有比浪费生命更大的悲剧。每次讲座开头，我都会先引用一段文字，希望大家思考。今天的很简单，上帝的旨意永远不会将你引到他的恩典无法企及之地。只要你甘愿降服我，顺从上帝的旨意行事，就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他的旨意永远不会超过他的恩典保守你的范围。我还是要先从圣经中的故事开始。这个故事在列王记上，带着圣经吗？灯光可能不太亮，看不太清楚。王上第十九章讲述了一个故事，咱们从第八节开始。以利亚刚刚完成了一场难以置信的巅峰对决，他一人独占巴利的众先知，在他祷告之后，火从天降，再次祷告，大雨降到了干旱数年的饥荒之地。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他的血糖肯定很低，竟然会被王后耶喜别的威胁吓破了胆。上帝刚刚从巴利的850个先知面前解救了他，是巴利的450个和亚舍拉的400个先知。经上说，以利亚因来自一个妇人的恐吓而惊慌失策，他起身逃命，跑不动了， 天使在路上加增了他的力量，随后一口气跑到河烈山。咱们的故事从这儿开始。在河烈山上第九节，他进了一个山洞。我喜欢这个故事，纯属个人喜好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主好像借着圣灵拍拍他的肩，轻声问：谁让你来这里的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以利亚？于是他开始对主抗议，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。他不停地抱怨。上帝说，第十一节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非常可怕的情形，就像飓风扫荡或龙卷风。崩山碎石在主前开道，但是上帝不在飓风中，他没有在狂风中显现。之后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千万不要没有主同在时经历地震、大风、大火。倘若所有这些发生在你身边，你却没站在上帝指定的位置，多么可怕。在这一切之后，经上说，以利亚听见就十二节，地震之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注意，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突然有声音向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主的意思，我从没让你来这儿，这不是我吩咐你待的地方。你一直很顺从，我也从没让你失败，为什么要逃跑？烽火地震之后，突然发现自己竟没站在应该站的位置。大家知道亚哈王有一次在战场中被困，就因为误签盟约。抱歉，是约沙法王，他和亚哈王结盟，结果在战场上差点丧命。危急关头，他大声祷告：主啊，救我，与死神只有一步。主问：你为什么来这儿？为什么跑这么远？圣经中还有一个故事，也讲到有位先知，主让他去犹大地做先知，然后离开，不要停，不可休息，不能在当地吃喝。可这先知累了，饿了，拐错了弯。上帝问他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背离了上帝的旨意，结果当天被狮子咬死了。没人希望自己在错的时间留在错的地方，却没在上帝的旨意中。有人曾说，应该是一本书里彭克利写的《密室》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几年前，我们的一个儿子突然说要参加海军陆战队去伊拉克战场。常有人问，你们不担心吗？我说不，我并不担心战争。如果这是顺从主的旨意，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自家门口，任何地方都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他拥有的是天国的平安。所以只要知道你是在上帝的看顾之下就好。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还有多久。George Whitefield曾说，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，我不会死。作为基督徒，只要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我喜欢这一句，上帝的工没完成之前，我不会死。只要在上帝的旨意中，没有任何，不管是撒旦或其他权柄，都无法伤害你。上帝会差派全天庭的使者来大施援手，挡住一切上帝旨意之外的伤害。你只要将自己降服于主，根本用不着担心。如何辨明上帝的旨意？当然能亲耳听到上帝的声音固然好，哪怕是平和微小的声音。听到过平和而微小的声音吗？亚伯拉罕如何知道上帝让他带上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到山上去？他可以猜测，静电干扰吧，主啊，是你吗？但他认识上帝的声音。凯伦和我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，很多交谈，他一拿起电话，嗨，一个字就一个字，我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他。 很多次我们在路上聊天，只用说半句话就能够沟通，他知道我的意思，我也明白他，只要花时间去相处，就会熟悉彼此的心意和背景。比如罗斯牧师和我是好朋友，大家都能看出来吧，我们一起工作，一起开玩笑，一起办这类讲座，一起打壁球，每周日晚上还一起录广播节目。说起来有点吓人，我们能知道彼此心里想什么，真的非常可怕。我能感受罗斯牧师的想法，闭着眼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们恐怕很难相信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罗斯牧师，你在哪儿？赶紧上来，咱们表演一下。我知道有点让你丢面子，也许我直接把眼睛闭上，或者自己蒙上眼睛转过身去，绝对看不见他在做什么。他可以用手势，或者给我一节经文，或者不管什么，肯定以为我们预先安排的，还是请个志愿者吧，让他选。随意哪节经文或数字，用手指什么都行，只要罗斯牧师看见，我就能知道，让罗斯看着，只要他能够理解，我就能说出来。绝对非常神奇，我俩心有灵犀。谁想当志愿者？就你吧。
好，上来吧。
好。
好了，道格牧师，首先我们需要仔细检查并确定你什么也看不见，所以
最好先摘下眼镜。
志愿者正在路上。好，来了。
这是个厚实的眼罩，一个洞也没有，
蒙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好的，你叫什么？
丹尼尔。
哦，丹尼尔。好的，丹尼尔，很好。我们要这样，你先戴上它试一试，确保什么都看不见，试一下好吗？好的，看一下。好的，这里能看到什么吗？很好，所以你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对，很好，可以摘下来了。你把它摘下来，把这个东西给 Dog 牧师，让他戴上。他戴眼罩的时候，你现在要做的是，请你随意写下一节经文。
什么都看不见。
看不见。
啊，我怎么找方向？看着，别让我掉下台。
认真写，字写大点，让观众看见，但别出声，别说是什么，好吗？只要写下哪卷书哪一章，漂亮点，大点，在这儿。
对，字儿大点，让观众能看清。
好的。哦，希望这个字够大，观众都能看清楚。重写一次吧。对，漂亮的大字体。好的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好吧。看这里，大家能看见吗？
不能。
现在先别说，别读出来。你没听到什么是吧？
没有。
好的，这节经文现在我要做的是，就是把这节经文传送给刀格牧师，但绝不说一个字。不过我得稍微辛苦一下。
想想他和什么相关？
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得仔细想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
开头的字母是 P。
好，传送成功。
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，对吗？
哈哈，实在太棒了。
接近吗？
天哪，成功了，真厉害。我们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这么
神奇？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照啊！
好，
抱歉，继续吧。
这次我们要做，丹尼尔，你准备一下，在观众面前，伸伸手，金鸡独立，或者举起特定的几个手指，都行，什么也别说。我要再试一次，看看能不能发送给刀格牧师，让他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。来吧，随便做点什么。保持一下，保持这动作，我得快点想想，想想这是什么。好的，好了，他已经做了吗？还真够快的，好吧。
我举了，
他刚才是伸了九个手指吗？
十个手指。
我以为是九个，是十个。好吧，我的
失误。是八个手指，
是我没看清楚。
我举起了八个。
好吧，差一个，好吗？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吧，最后一次，再做一个动作。不需要太复杂。哦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让我想想。好的，再来一次，再做一遍，再做一次，保持别动，就这样。 伸直，好的，我应该看清了。他收到了，好的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
我遇到点麻烦，
非常感谢丹尼尔，谢谢你。好了，道格牧师，结束了。
罗斯，你今天的思路怎么不像以前那么清楚呢？
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电子设备干扰太多，肯定有关系。
你是不是想换新的搭档？
什么？好吧，好了。
他可能想找其他牧师合作。
我拿走吧，你拿
给大家看看，你可能猜到了。
谢谢。
瞧，这是个小耳机。其实我能听见刚才给大家表演这个的原因，是我曾想要是能听到主通过这种小耳机对我说话多好。有没有在电视上见过看着提词器上的字说话？我不想那样，因为看起来就像这样，眼睛不停地忙来忙去，所以几年前买了这个，把天线绕在脖子上，我可以随时读任意一节经文，讲到很长时很容易忘记。我要读，赶紧听着这个小东西，然后假装对着镜头自语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看见，感觉太酷了。不过听着自己鹦鹉学舌有点像精神分裂。我戴上这个，心里盼着主啊，能不能常提醒我一下，想不想配备这类的装置，听到上帝沉稳而微小的声音，然后明确知道他希望你做什么。到这边别去那边，做这个别干那个，这样说别那样说，想不想让上帝以这种方式告诉你他的意思？这种情形不会发生，今生不会，但有些其他方式可以帮你辨明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接下来要查考的内容。我要很快给大家列出14个要点，如何辨明上帝旨意的14条秘诀。准备好了吗？有人可能想稍微做一点速记。第一步，要弄清楚行上帝的旨意有多重要。常备的主导文里，我们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旧文中的决定性环节就是查明上帝的旨意，并遵行他的旨意。大卫·利文斯顿说，我宁愿按上帝的旨意站在非洲的中心，也不愿偏离他的旨意坐在英格兰的王位上。他的确做到了。如何辨明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？如何发现他的旨意？可以尝试以下一些方法。首先要明白，上帝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灭亡，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得救。 Amen。 并非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按上帝的旨意，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并不属于上帝最初的计划。你可能想，可不可以靠扔一扔硬币查明主的意思，或通过抽签？上帝不会让咱们靠扔硬币来做出重大决定，除非是到最后只剩下两个都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其他所有的错误选项全都排除了，剩下的不确定选哪个更好。这不是故意安排的，朋友们，真的是事故。不，也不是迪厅的霓虹闪烁。哈哈哈哈，也许是哪里短路了，很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耳机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不要以梦为重要的依据，传道书5章3节说，做梦是因为事物太多。很多情况都可能导致做梦，不是所有的梦。每次有人来找我说，道格牧师，我做了个梦，得告诉你，我会不知所措。人们开始给我讲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，可是我没有约瑟的恩赐，不知道怎样给人讲解梦的含义。这个梦可能因为想的事太多，那个梦可能因为披萨饼吃的太多，所以不要以梦为依据做决定。倘若上帝给你超自然的梦，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不同。所以关键就是，我只讲讲最基本的14条要点。第一，每次课程结束，如果只能记住一点，就记第一条，相当于90%。第一点，想辨明上帝的旨意，要先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倘若不管主让你做什么，你都甘愿去做，那如何让你知道他的旨意，就是他的责任了。他自然会向你展明他的旨意，喜乐平安会接踵而至。约翰福音7章17节。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祷告并求上帝给你一颗柔软的心，甘愿遵行他的旨意。以赛亚书45:9，泥土岂可对造他的主说，你得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？很多人质疑上帝引领我们的能力，把你的心降服给他，甘愿遵行他的旨意，他会让万事效力为你得益处。这道应许在罗马书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是针对所有人吗？经上说是为爱上帝的人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要点二，需要理解上帝的旨意时，要查阅上帝的话。圣经对此如何解释？咱们已经说了前两点，要寻找上帝显明的旨意，既要甘愿遵行他的旨意，又要查找圣经的话。我没有建议大家去抽签式的翻圣经。有人想，主啊，我不确定该怎样做，然后打开圣经，随手指在一处，再打开，再随意指一处。就好像有个年轻人说，主啊，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。他翻开圣经，随手一指经文说，出去上吊，或者犹大出去吊死了。不行，他又随意翻开另一页圣经，拿手一指经上说，像先前一样。所以可能翻出很奇怪的意思，几乎任何方向的可能性都有，并不是说上帝从不用这种方式。我认识的一家，他们女儿告诉我一件事，她正求问是否该嫁给一位传道士。年轻的姊妹非常认真对待终身大事，她查阅了所有的原则，听了所有的建议，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，最后万般无奈，她祷告后打开圣经，翻到一页，看到一节经文，他们问利百加，你和这人同去吗？他说，我去。姊妹一看，哦，他步入了幸福的婚姻。但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用这种方式，谁知道你的手会指到哪节经文。要认真查考上帝的话，首先在上帝的律法之中，圣经有最伟大而清晰的展示。诗篇40:8，我的上帝呀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上帝的律法是上帝旨意的最完全的表述，所以如果问主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打开上帝的旨意引言，就是10条诫命，对吗？10诫律法，他的旨意不会叫你去行奸淫，不会叫你杀人，不会叫你做假见证。如果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，先从基础做起，说主啊，请帮我顺从你。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，他们说，道格牧师，我真的一直在祷告，我觉得自己应该离开现在的妻子，和另一个人在一起。我会说，这根本用不着祷告。你怎么觉得那是上帝的意思？就是觉得很好。我一直求问上帝的意思，和别人讨论，我们两口子根本不合适。作为牧师，常遇到这样的人，振振有词，自称为对的决定，却是10诫明令禁止的行为。10诫的内容还用祷告吗？主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今天要不要去偷点东西？根本不需要开口问。对于主已经用最基本的方式，比如律法告诉你的事情，不要指望他会用超自然的信息否定他自己。记住，箴言14:12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条，忠实于主已经显明的旨意。有些事情他已经明确告诉了你，并不仅仅是指10条诫命。主有没有在其他的事情上指引过你？如果主指示的事情你都已经谨守遵行，他自然会告诉你更多。如果对已知道的事情你都不肯按步去做，他为什么还要再告诉你更多的旨意？那只能徒增你的罪恶感，因为你拒绝他给你的特别指示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人来参加我管理的布道会，我问你觉得这些内容怎样？我不确定，能接受吗？有点麻烦。你讲的对，可你谈到的事我不愿意做。虽然那是对的，我宁可不知道。现在有了负担，真难受啊！除非我肯降服。 我赶紧祷告，主啊，请加添给他力量去降服遵行你的旨意，帮他一直难受到行动为止。没人希望走错了路时还在沾沾自喜吧。上帝如此的爱你，要信赖主，箴言三篇五节，这是很重要的经文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就是说不管你现在要去哪儿，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上帝应许必会指引你的路，只要你在一切的事上全都认定他。有人曾经说，想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吗？最实际的答案就是他要通过你做好你当前最该做的事。有一天，哈西斯市的修道士弗朗西斯正在园子里锄地种豆子，一个年轻的信徒为耶稣再临的信息激动不已，跑来找他。他跑到圣弗朗西斯面前说，主快来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浪费时间种豆子？得赶紧为主再临做好预备。弗朗西斯说，我正在做预备。年轻人问，要是主今天晚上来，你会做什么？他答，我得赶紧种完豆子。这正是我们应有的态度，忠心地做好离你最近的事，还要尽心尽力地做。还有第四点，辨明上帝的旨意，要接受其他基督徒的忠告。箴言十一篇十四节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要找人去寻求建议，得先看看对方自己生活的状态。可能有一些很真诚的教友，只是有时他自己过得一团糟，你得想清楚，他是给我忠告的最佳人选吗？应该找一个生活中一切井然有序，与主的关系很融洽的人，听听他的建议。你会被身边的朋友影响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要慎重选择你的朋友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还有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所以多找几个参谋，不是说只要问一个人就行，不过也有特殊情况，马上就要谈到，也非常重要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继任王位之后，必须按上帝的旨意对百姓递交的减赋提案做出重要决策。起初他求助于父王所罗门的谋士，当时所罗门时代的政绩相当不错，他和谋士把国家治理得非常成功。可罗伯安又去找了几个从小一块在宫廷长大的哥们，这些骄纵跋扈的少年人给他提出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建议。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有句俗语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然有更多的经验，所以要相信老年人。罗伯安听从了少年伙伴的建议，却拒绝了所罗门时代的长者的忠告，结果痛失大半壁江山。寻找天赐的时机，第五点，我看到有人在做笔记，很好，认真体会来自上帝的引领。我很喜欢圣经中的路德记，路德与婆婆拿俄米回到家乡，贫困不堪，无以为生，只能去田里捡剩下的麦穗。伯利恒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拯救这两个苦命的妇人，于是路德偏偏碰巧就进了这个人的地里，遇见最适合救他们婆媳的伯阿斯。路德去他田里拾麦穗，我说碰巧其实是反义，因为在上帝绝对不需要靠运气，只要将生命降服于主，他就会引路。这并不包括鸡毛蒜皮的琐事，比如去便利店纠结买佳洁士还是高露洁，明白吗？可以祷告，求问一些真正有意义的决定。上帝希望人充分使用自由的判断力或类似的能力，但对比较重要的事情要祷告求上帝的指引。有时种种迹象都提醒你不应该行动，但你非想撞南墙，主不会拦着。我刚成为基督徒不久时，好多道理还没弄清楚，有一阵子仍然常常下山喝酒，还在路边乞讨伸手要钱。 心里想，要是能讨到足够买酒的钱，一定是上帝让我喝的。等过一段时间吃够了苦头，就知道该听话了。并不是说凡事都是上帝的旨意，巴兰他走上了错误的行程，因为觊觎摩押王答应给他的丰厚奖赏，上帝说不可去，甚至派天使拦住他的去路，连驴都比他清醒。上帝借这些奇异的现象要救他，可他仍拧着劲儿往前挤，执意按自己的意愿走，他最终的结局是死于非命。上帝已通过种种迹象提醒他，别跟他们走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能去那儿。大家都有一些故事可以对号入座，有人遭遇一连串事情，都是警告他不要做某事，但他执意不听，结果很糟糕。同时另外一些人看到上帝打开的门，顺从了主的声音，最后收获了丰盛的赐福。来不及给大家讲太多这样的奇妙见证。祷告，你们知道肯定得有这条，非常重要。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吗？祷告，也许不止祷告一次，有可能需要持久的祷告，甚至要进食祷告，以求问上帝的旨意。首先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上帝会向朋友显明自己的旨意。还记得有个故事吗？主要去索多玛和俄摩拉施行审判，他在半路特意去见亚伯拉罕，说，我的朋友，我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你，给了亚伯拉罕为侄子罗德代求的机会。上帝是你的朋友，要和他交谈，求他的指引，知道他多想让你明白他的旨意吗？问问大家，举下手吧，上帝愿意让你知道他的旨意吗？他是否希望你去寻求？当然，有比求问上帝的旨意更重要的事吗？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经上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请注意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想不想永远长存？上帝的旨意值不值得追求？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可能你会走些弯路，但别气馁，祷告。有时候我觉得需要更进一步。第六点的补充，进食并祷告。总有些事比一般情况更严重。有位父亲带儿子来找耶稣，儿子被鬼附，情形很糟糕，门徒们试着赶鬼却赶不出去。耶稣说，这类的鬼非得用进食祷告才能赶出来，马可福音九章。总有些更加严峻的事情，波斯王颁布法令，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杀戮灭绝。莫迪改和以斯帖说，召聚所有犹大人进食和祷告三昼三夜，也不吃也不喝，最严肃的进食连水都不喝，这已是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耶稣问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才明白自己在杀害基督徒，于是三天不吃不喝，我不是在推荐进食。要讲进食又是另外一课，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，但在重要或紧急情形之下，进食祷告主会特别垂听。往下讲吧，这是第七点，要相信有信心。既然求上帝指引方向，就要相信他必然会指示你方向。如果前六步都已经做到了，而且切实的希望他能引领你，那就只是信心和等待的问题，要对上帝有信心。箴言三篇五节六节我已经读过了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 第八点，选择稳妥的方式。什么是保险或稳妥？有时候我们要做出决定，想马上采取某项行动，但万一错了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，那你应该选择更稳妥的方式。比如我有时觉得话到嘴边马上就要冲口而出，这时好像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，我应该这样说吗？不知道说出来对还是不对，于是更为审慎的声音占了上风，保险起见，不说为妙。有时在教会里讲到，我妻子就在台下，我边想边大声讲，我在想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，凯伦喊先不要说。有没有和别人聊着天，刚想说什么，一转念会不会伤害谁，选最保险的方式。所以如果没有必要去冒险，就做更明智的选择。不是说基督徒绝不冒险，只是要去找一条更加安全的路。比如出门前照镜子，你看着自己的迷你裙，寻思是不是有点太短了，赶紧去换一件，稳妥起见吧。第九点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圣经说，不管你们或吃或喝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当你在求问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先问自己，这个决定会如何影响上帝为我所定的旨意？这个决定会不会有益于更多的人进天国？会带领其他人认识主吗？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祷告的最终目的是求上帝开道路，或帮你做出正确决定，引领百姓进入他的国，这将会荣耀上帝。如果很难确定哪项选择更符合上帝的旨意，至少思考一个问题，哪一项决定能够最大限度的荣耀主呢？第十点，你的决定会对别人有何影响？罗马书14:7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世界上人人都在相互影响，你的决定也会影响别人。当上帝对约拿说，约拿，我要你起来到尼尼微去责备他们，恳劝他们，上帝明明让他起身往东，但他说，我不想去上帝指定的方向，转身就往西边跑。这是在学习不按上帝旨意行动的教训。约拿逃跑之后怎样呢？当然开始似乎相当不错，他逃到一艘船上，一看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，上帝一定同意我自己选的方向，多好的天气，要是我不应该上这艘船，肯定会有什么兆头，否则就是上帝为我改变了主意，同意我往这边跑。看哪，居然为我备了船。他还可以继续猜，要是船上有舱位，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允许我去西边。没错，这里有空铺位。再想，我的钱是不是不够买票？只要我能负担得起票价，那我选的这条路就是上帝默许的。大家知道，他的确买了船票。最后，约拿付了船价，上了船，找到铺位。这段逃兵之旅终于告一段落，他在通往灭亡的路上安睡得像个婴儿，只因为船没有立刻触礁，并不能证明你就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下。上帝是爱的上帝，记得吗？耶稣说，我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但当约拿逃离上帝的旨意，风暴来了，超自然的风暴，死亡的风暴，不仅他自己陷于危险境地，同船的其他人全都面临死亡威胁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逃离上帝的面，决定遵行上帝的旨意或者不遵行。你可能想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的私事，我的人生无论如何由我做主。不，不全是。当约拿逃离上帝，他身边的人都因他背离上帝的旨意而面临死亡。但当约拿降服于上帝，去了尼尼微，千万人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悔改得救。当然，这是大学校园，请原谅我还是提醒大家，我的主题是，当你思索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何旨意时， 别忘了他需要更多的工人去更艰苦的地方为他做工。请注意，我并没有这样说，怎样才能让我更出名，怎样去挣最多的钱。当你思考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些真不是应该担心的范畴。与永恒和永生相比，你的名气、地位和财富有多么要紧呢？关键只在于主啊，这会荣耀你吗？是你给我的计划吗？主为你制定了完美的计划，你最终的永恒的喜乐取决于是否按上帝为你制定的蓝图而行。当你思索重大的决定的时刻，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。我在哪里？我是在谈你的决定如何影响别人。加拉太书5:14，经上记着说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这一句话之内了，你需要爱邻如己，这是最大的诫命中的一条。先要尽心的爱主，再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舍。第11，非常重要的一条，要有耐心。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的旨意，就想立刻知道答案，可主未必马上告诉你全盘的计划，他可能会一步一步的揭示他的计划。想想为什么主祷文中耶稣让我们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因为主希望我们按日用所需每天都来找他信靠他。他不会把所有的粮食一下子给你，一方面要是上帝现在就把你一生的事情都揭示给你，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承受不了。圣经中最接近这种情形的例子，应该是上帝通知西西家王，在他弥留之际，上帝告诉他，好吧，我听到你的祷告，再给你15年寿命。这就像是一份最终宣告，你只能再活15年。当然他很高兴，本来一天都没有了。主明确告诉他，他还能有15年的寿命，只要别试探上帝做什么傻事。大多数人不会得到这类的保证。如果主陈明一切，列出你将要面对的每一次试炼，你恐怕会吓破胆。有人也许自以为还能再活80年，过来问主说，你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旨意？主说，你就剩下6个月了。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吓到你？所以相信主，他给你的信息在你承受的范围。大多数人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骑3轮改开赛车。你渐渐成长，灵命日益成熟时，上帝会为你一点点揭示他的计划。就我自己亲身的经历，我连做梦都想不到，要是有人来到我成长过程中上过的纽约城里的任意一所学校，对我说，知道吗，刀哥，你将来要成为牧师，我会笑得背过气去。我有各种各样的梦想，什么都有，从演员到古生物学者，但是牧师离我远的连影子都没有。所以要记住，他对我们的全备的旨意得按人能接受的程度逐步展开，要有耐心。再看几节经文，雅各书5:11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耶稣说，路加福音21:19，你们长存忍耐，就必保全灵魂。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看见主亲自向他显现，他问主啊，你是谁？你让我做什么？主说，保罗，会有人告诉你的，他们会带你领你进城去。得等等，我会派别人让他们告诉你以后该做什么。保罗并没有立刻知道所有的计划。忍耐当中学会自我控制，有些时候直到上帝的旨意还要站住立稳。当以色列儿女来到红海岸边，迫切想知道在危机四伏的困境中该怎么办，面前是红海，背后是愤怒的埃及追兵，两侧是悬崖绝壁，百姓不知所措。上帝说，嘘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要施行的救恩。约沙法王也曾面临同样的情形。主说，站稳，我会为你行奇异的事，你只要摆正站着信靠我。所以要忍耐，不要草率地做出重大决定。非常重要的抉择一般不需要立刻板上钉钉，当然也不能耽搁。 比如过去将军们打仗还要用装火药的碎石枪时，即使大敌当前，每回也只能装够发射一两次的火药。所以将军们说，看到敌人的眼珠之前不要开枪，有时人们要等到有闪光灯的信号。有人会很焦虑，总想很快做决定，结果反而是引发新问题。你还可以尝试就刚才谈到的这些收集一切证据或材料，这是第十二点，列个详细目录。当然说起来不那么浪漫，当年我和凯伦约会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甚至我求婚之前想到该不该结婚，正反理由都有。其中一条，他说我根本不想嫁给牧师，他列出来，我从不知道他早先有些这类的想法。他把这些列到目录里，当然也有赞成的理由，我这么可爱的帅小伙，他必须慎重的考虑。所以我们详细列了目录，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呼求辨明你的旨意，我们查了经文，考虑了种种可能来自你的线索，上帝要你先自己动动脑子，有时还是列个清单比较好，然后按清单祷告。如果已经有大量的证据偏向一边，看起来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可那边也有可能你已经有了不错的证据。还有一个方法我没有列出来，有时可能要先迈出脚试一试，说主啊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，我先朝这边走，如果不符合你的旨意就请关上门。记得有一天我们准备去加州，觉得那是上帝预备的方向，全部家当都装了卡车，已经整装待发。我的电话响了，希瑞尔·米勒长老的电话，他是奇妙真相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德克萨斯区会的会长，后来的联会会长。昨晚刚收到他去世的消息。奇妙真相的创办人之一米勒长老打来电话说，道格，你可不可以在德克萨斯当牧师？我以前从没牧养过官方教会。我说，我一直在为此求主，加完油就去找你，我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他如此戏剧性地展开他的计划，在最后一分钟，注意到没有，上帝往往在最后关头才显明旨意。为什么？为让你更加信靠他，不是吗？必须要有信心。下一条，你心里最大的渴望是什么？恐怕没人想到我会列上这一条吧。但是在寻求上帝对你的旨意的路上，主会在你心中播种渴望和热情，因为人对自己渴望的东西才会格外珍惜。有人来奇妙真相面试，我常这样问，你对什么最感兴趣？不管简历上怎样写，他始终最想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。大家会很高兴地看到圣经上有些经文讲到这点。对了，这是第十三条，历代至上十七章二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大卫有热情想为上帝建圣殿，而且终生为之努力。诗篇三十七篇四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他会在你心里种下渴望。最后一条，要祷告求圣灵的带领，圣灵会对你开口。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一点关于心里的声音，你会清楚听到一个沉稳而微小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我要呼召大家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上帝让我们查验，主啊，什么是你的旨意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经历的那场最艰苦的征战，正是在为你我做榜样。他知道自己即将被钉上十字架，知道那意味着亘古之中第一次他的世界将要彻底与父分离，也是亘古之中第一次他纯洁的灵魂将被世人的罪担所玷污，包括你我的罪。巨大的痛苦折磨着他，在那一刻临到之前，他只需要切实地体会到这是父的旨意。他一连三次祷告祈求，父啊，这是你的旨意吗？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 祷告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征战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只要诚心祈求，这正是咱们开头讲的第一条。你甘愿，真正甘心情愿说，主啊，我的心属于你，我信靠你，而不是信我自己的判断。无论你的旨意如何，我都愿遵行。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上帝为你制定了完美的最高的目标。他希望你与他共享天国，他希望你得永生，他专门为你绘制的蓝图和他为任何其他人预备的都不一样，在他眼中你是完全独一无二的人。但你需要降服自己的心，只要说，主啊，无论如何我都甘愿顺从你的旨意。这是你的心愿吗？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会留下什么遗产？给后人留下什么？你能给后代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谨守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这也是我们这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个问题。如果圣灵一直在对你开口，你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才是最好的选择，你希望得到主行他的路，愿不愿意马上起立，我们一起祷告求问他。天上的父，主啊，请帮我们愿意顺从你的旨意，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只走你的道路。当我们仰望独楼地山上的耶稣，我们愿意被你的圣灵充满，愿意跟随你的旨意行。主啊，我们祈求能听到你的声音。倘若场内和场外的观众或听众中有人离开了耶稣，请你帮助他们停下来，降服自己，调转脚步，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只按你的意思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阿门。